Sound On
TK Talk 创投观点。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TK Talk 创投观点，我是 TK。哇，非常非常开心，今天请到一个 AI 博士，我们不哈啦，马上来欢迎 Insta AI 的创办人皮克宇博士，还是皮克斯？
皮克宇
博士，皮博士。哎呦哎呦，哎，我第一次遇到姓皮的人
哎，对，
这是真的吗？还是你为了吃什么鲑鱼之类的改把姓也改掉了？
没有，真的姓皮。我还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就是。穿着制服然后去买便当，就是路边买便当，然后那个卖便当阿姨还会说，哎，你这个制服上面可以秀外号、哦、我说没有，这真的姓皮。
很酷耶，很酷。我这是第一次遇到姓皮 的那个厉害的这个创业家、
没有厉害，还在努力。
对，是可不可以，你是 Insta AI 创办人嘛，对不对？
对，我是 Insta AI 的
founder。 One sentence pitch 一下 Insta AI 是什么。
Instant AI、我们希望能够用 AI 来加速边缘计算 AI 的开发。嗯，对，就是我们 的 vision 跟 goal。
而且你说是专门是 Edge AI。
对，我们是 focus 在 Edge AI， 就是 Edge vision， 甚至更 narrow 一点，就是现在我们是 focus 在、就是边缘视觉上面 的开发。
等一下可能要解释一下这个所谓边缘这个 Edge 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
边缘、就是、早期就是大的、早期模型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们需要比较高的算力，然后需要、比较复杂的 parameter， 就是很多的参数，然后所以他们一般像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应该很多都看过，就是那种在门口侦测体温跟口罩、对，那个东西下面都是线，就是 camera 接进来下面有一颗线接到一个像电脑一样的东西、就是一个很大的盒子，然后那个电脑里面就可能会有一些显卡，然后来做一些运算。那早期就是 either 就是把资料传到 server 上，然后用云端的、GPU 做运算，或者是用电脑里面的运算就是能力来做运算，那这些都是需要比较高算力的。那、现在因为各种的 AI 的发展，然后模型的架构，然后跟晶片的发展的快速发展，然后所以说很多公司他们开始把这些模型做成 ASIC， 就是在晶片上面可以运作的、那成本就大幅降低，就是、有些低阶低功耗的晶片甚至是几美金，就以前一台电脑少说也要好几百，就是上千美金，那现在可能那同样的功能检测口罩可能两三美金就能做到。
对，
所以这个就 open 了一个、很大的 market。 AIoT 讨论很多年，可是现在这个时代是它真正比较有机会落地的，因为成本足够低。
对，
然后工具足够好，
所以可以理解 Edge 就是某种程度上你本来是要到一个云端的中央式的一个 server 去做很多运算，然后传啊，不管是成本也高，然后可能速度也比较慢。
对，
现在变
成是，而且实时性不够，因为你要把资料传出去，影像传出去，然后再得到结果。
对，所以但现在就是成本更 affordable， 然后可能速度可能更快，然后或者是你知道就是你知道在整个这个资源的利用上就会比较好，这样子，
所
以更可以普及一点。
是对，没错，就是它可以做的比较低功耗，然后速度比较快，然后比较实时。对，所以有些传统的应用它从开始就只能接受 HAI， 就像是自动驾驶视觉、
对，
自动驾驶视觉你不可能把车上的影像
快撞到人，对，我先传回 Tesla 的中心，
对，没错，
做运算，然后算完之后，你会撞到回来，刚好撞到，
对，
那就尴尬了，
没错，所以就只能就要求实时性很高，你一定要在车上，就是在晶片上面做运算。
Interesting、我们节目很难得请到 AI 的专家了、
我不敢说是专家，对，略懂。
我觉得就是这个代表所有听众一定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AI 概念股要买哪一支？
我要是知道，我还来这边创业。
你不是刚上完古玩的节目才过来吗？
没有，
对不对？但这个现在 player 里面，对不对？有没有看好哪一些公司？非投资建议，好不好？各位，非投资建议，单纯闲聊。
对，单纯闲聊。我觉得当然 NVIDIA， 你可以说它是做产值，而且它的产值很。有非常有特殊性，所以大家都一定要用它。它定义了一个架构 ，CUDA 这样子的架构，然后让大家都在它的 GPU 上面做开发。所以其实主流的模型训练开发都是搭着 NVIDIA。然后，
所以 NVIDIA 的目标价是600美。
那我就不敢说了。
是，NVIDIA 还有吗？
对 ，NVIDIA。然后像台湾现在这一波AI 股搭着各种的伺服器的涨势，就是因为他们把 NVIDIA 的东西做成了伺服器，然后很多公司都需要这样子的运算单元，然后来做大模型的开发。对，
那如果是这个其他的技术提供，比如说 Google、微软或是什么的，
这些。 这些公司基本上他们都有自己研发晶片，因为 我认为啦，就是这些巨头都不想要被 NVIDIA 绑架、
嗯、
对，可是现在生态系是掌握在 NVIDIA 手上， 那 Google 他们有自己的、就是 NPU 或者他们叫 TPU， Meta 也是，然后 Apple 他们也做自己 的 M 架构的晶片，那这些公司他们晶片上面他们其实是有点劣势的，因为他们毕竟是后来者、
嗯、
可是在应用上面或是算法架构上面，其实他们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尤其是湾区的巨头公司，他们在技术的积累上面非常的深，对，就是、有很多人才，而且有很多的投资，然后 over a year， 我觉得这些巨头公司还是会在应用端，就是或者是、就是整个模型架构上面比较有优势。
对啊，因为我之前做创投嘛，然后很多遇到很多 AI 的公司，我们其实都很爱装懂，然后问这个问题，就是你要怎么 compete with 这些大公司？因为像 Google， 就是来所有资料都在 Google 那边，对不对？然后还有包括你讲人才也在 Google 那边，
是。
那你要不管是 train 那个 model 啦，或者是你要优化啦，透过这些 data， 这个很难想象你是可以打赢这种大公司的这样。所以是不是你知道就是？在 AI 这一块，他们的进步会是相当快速的。这个你知道，以 Google 啊、微软这些，
对他们的进步铁定是相当快速。可是，就像所有的产业一样，巨头的公司都是从最大的 market 开始做。就像 Google， 他们是最早 embed AI 的公司之一嘛，就是他们因为他们做广告推荐，那广告推荐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大量的用户数据跟使用习惯啊，各种的就是怎么样能够精准的推荐，对他们来说效益很高，而且那个是一个。AI 很单纯的使用场景，因为资料很干净、
嗯、
对，它不像是就是很多比如说像现在语言模型它有各式各样的口音什么的，就是它资料很干净，所以他们很早就开始，那这种高价值应用 AI 铁定是他们最领先最先开始做、
嗯、
然后像Meta 也出了那个 Segment Everything， 就是它也开源的那个东西，就是这类型的应用我觉得小的 player 很难跟他们竞争、
嗯、
然后像我们就是专注在边缘计算上面，所以我们 serve the customer 其实在台湾这样子的生态链里面是有点优势的，因为台湾本身电子制造、非常强，
然后
对对对对对，电子零件、零组件组装也非常强，所以有很多这样的 OEM 厂，然后有很多的隐形冠军，然后他们在做产业升级的时候，我不认为就是这些一线的大公司会 serve 这样子的应用跟开发，而且我觉得做这种小的硬件也不是他们 target market sector，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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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
所以你们公司的这个出厂策略就是被并购了，已经听得出来是这样的一个历程，
也不是我们希望能够就是做成我们自己本身也希望能够做成一个足够 generalized 的工具，然后能够长大，
哦，所以要并购其他人。
对，你看我也不敢说，大家
所以、这个、
大家友好相处，友好相处，
没有啦，这不是什么友好不友好，这就是一个商业的操作，
是是是，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 DeepMind 和 OpenAI 到底谁比较厉害？
OpenAI
这样可以决定我们到底要买 Google 的股票还是微软的股票？
对，这个我也不敢下定论，对，可是DeepMind 因为从我本身自己下围棋，所以 DeepMind 对我来说有一点划时代的那种就是角色存在。当时就是李世石他们被他打败的时候，其实我是伤心好长一段时间的。我就意识到人类就是已经
差不多了，
对，已经 比不上，很多领域上会慢慢被 AI 取代。
嗯、
那我觉得 DeepMind 有很多积累，我不认为他们是一个比较差的。那当然现在因为 OpenAI release 出来这个工具显然它也达到一定的成熟度，所以它掌握了很多话语权，然后很多早期的用户，对，所以我认为他们是就是 comparable， 各有各的强项，对，
嗯，哎呦，哎，真的是，
你可以都买，
套不出话，
对，都买，都买，
都买，都买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就是要选一个。好了，那到底那个 OpenAI 能不能够让微软起死回生？
哦，我觉得 OpenAI 已经让微软，我第一个微软
已经了啦，
对对对对，微软没有，就是原本在 Office 上云之后，我认为他们已经完全活过来了，就是那是一个很正确的策略，然后非常漂亮的转身，然后他们的开发者社群，那么他们 own 就是GitHub
对
这些东西，其实他们本身已经那时候已经非常状况非常好，可是 OpenAI 让他们。Take them to the next level, for sure.、嗯、对，而且，我也， 我也有在关注他们的新闻，像我觉得结合 OpenAI 就是这些这样子的语言的模型 technology， 然后跟他们 Office 的 tool， 我觉得是一个 very very smart move，就是 very very smart， 因为我相信我们这个 generation 的人就是都一定跟 Office 有很多的千丝万缕的连接。 对，就是 你小时候做作业啊，就是大学的时候交报告用 Word， 然后用 Excel 整理各种的数据，然后用 Outlook 收信，然后 Visual Studio，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很常用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的 potential 其实微软把这些工具做得很全面也很复杂，就是一般的使用者 access 它的 feature 可能我认为不到 5%。 对，就是 我不知道你本身，就是我自己有时候用一些 Excel 上面的公式 做一些基本的资料处理的时候，我的身边的同侪可能还会觉得，很讶异，就是 哦
原来可以这样子。
对，可以这样，然后你可以然后 color 就是把它 color 成不同的，就是 magnitude， 就比如说比较大值比较红比较，然后你可以把它变成 color map。
对，
然后可以自动的从前一行筛选出某些东西然后填进来，就是很多自动化操作其实它都有 building 的 formula， 可是会使用它的人是微乎其微，就是真的是微乎其微，非常非常少。那现在它结合这个它的 demo 跟它能够的开发想象就非常多，因为人们其实知道他们想要做什么的，
对，
他只是没有办法用程式语言描述它，或是用他们定义好的格式去描述它。那现在有一个更加的互动窗口，我觉得让这件事情的门槛大幅降低，就是就它会让一般的使用者对这个工具的 usability
依赖度也会更高，
对，因为依赖度更高，而且它的让它的工作效率是数倍的提升，对，因为它以前可能一个一个名字在那边贴，
对，
或是每一个在那边转正，现在一个两个指令，
对，
就是一个简单的描述，口语化描述，它就可以帮你做了，我觉得是一个就划时代的变化，
工作方式都会差很多
了，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先聊那 AI， 你觉得它到底会不会取代人类，或者说它增加人类效率之后，我们的人的工作或者整个社会结构会变成什么样子？
整个社会结构，
我们今天就都不聊你的东西了，先跟你讲一下，都不聊了。什么
我感觉到了，好像已经越走越远了。
这种 AI 加社会这个比较有趣。
对对对，我其实也这个真的，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啊，你难免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到底。因为像我们做这种 Edge AI device， 说实在话，很常遇到传统产业在机械员工的挑战，就是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说你做视觉检测，你说你做一些智能表头，然后或是甚至马路上面停车格抄表，它取代就是实打实的人力。然后那些人他们可能有家有小，就是需要靠这份薪水来养家活口，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很 brutal 的过程。对，那我自己是这样看这件事情，就是No matter we do it or not, it's gonna happen。就是
你就算不做，别人也会做。
对，它一定会发生。然后我自己看这件事情，有点像是我其实没有这么悲观。我认为人就是会找到不同的方式生存下去，然后我认为这个 wave 就是 AI， 就是现在 embedded AI 会取代更多的人，然后大的模型会取代更多，甚至白领的工作很多都会被取代。那这些被取代的人，他们并不会没有工作，只是这个 temporary reshuffle 人力的过程会比较 painful， 就像是我认为很像是工业革命的时候，你说以前蒸汽机发明之前，一个纺织厂就是可能一两百号工人，然后甚至上千号工人在做，那突然来一个纺织机，哇，一台可以代替一两百个人，那这一两百个人怎么办呢？就释放出来，对吧？那像农机具也是，就是以前种田一个人就是能够种十个人吃饭的米，现在一个人可以种数千人甚至上万人 的粮食，对，甚至 way beyond that， 就那这些人怎么办？其实这些人力并没有因此而没工作，只是就是你可以想象，可能17、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就是面包就是面包，你就是 bug。对，现在你去看面包店，就是面包的产出、拉糖的、雕花的，然后面包蛋糕的各种的对风味的追求，对各种 recipe 的追求，它把人的吃的品质提升到另外一个 level。对，那以前就是剪头发，就是可能
就撸一下，
对，现在各种发型设计、各种的染料，然后会发展出一套新的产业，就是以前就所谓服务业，那我认为也许未来我无法想象，那是我小朋友他们长大的未来的世界，也许 就是这些电竞这些、YouTuber influencer， 甚至你掌握一小群、一小群人群，然后关注你，你其实每个人都是老板，你可能就有个500个听众，他很始终，因为大家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进行娱乐活动，或是收集其他资讯，甚至做长照，做、family care。以前以后老师可以是1:5啊，对吧？不用现在1:20这样子的教育、教育什么。那你大很多人就变成老师，很好啊。小朋友可以得到很多 human touch， 然后很可以去 explore nature。对，我觉得会往这个方向转型。然后这些人并不会没有工作，只是要等到新的产业形成需要一点时间，那这中间的阵痛期无法避免、
就是、所以是不是政府应该要负起责任协助这个中间转型的这个阵痛期，对不对？
对，我政府应该需要、搭配一些有想法的人，就是他们至少对未来有一些 picture， 他们开始慢慢的准备这件事情。我觉得It's gonna happen for sure、就是 我现在几乎是 certain 的，就是我没有任何怀疑。
多快你觉得这个 timeline 会是怎样？
这个不好说，我是处于就是比较乐观型的，就是在自动驾驶十年前我就认为自动驾驶 is coming soon， 可是到目前就是自动驾驶还有一段路嘛，就是它其实、develop 到一个瓶颈，它会后面的 3%5% 会很困难，对、所以我是比较 optimist 的人，我认为这个事情可能十年内就会有很多的
新的产业 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会有很多的工作机会 会失去，然后会有很多产业、然后 for sure 等我现在小孩4岁9岁他们长大，等到他们进入
四岁九，哦，那两个，
对对，我有两个。
你在想什么啊？生两个干嘛？
真的，
生一个就好了，你在干嘛？
真的，
九岁那个还给你教训还不够吗？有些钱不能省，该带要带。
这啊，没有啦，不是这样啦，对，
是是是，
有 sibling 还是挺好的。今天、
哦、是啦，是啦，是啦，对
对 对, 对，反正可是我重点是他们长大，等到他们进入职场，也许他们这一代人可能在教育或是在 explore 人生的方向上会更时间更长，也许他们25岁、30岁进入职场，那是20几年后的事情、我认为到那个时候大概率他们看到的工作机会跟样貌不会是现在的样子，
样
对，所以你用现在的教育方式， 我其实很 against、用现在的经验去教他们，因为我觉得社会变化比我们教育变化的来得快、所以如果一直用现在的经验教育他们，你其实没有办法 guarantee 他任何 future、对，
听起来有很多婆媳问题、
啊、没有没有，还好还好
哦，是不是这个
对对对，
没有，但我蛮认同的、啊、就是
是
现在要去讲说是会变成什么样子，要怎么提前准备？
对，
我想真的是你又不是上帝，
没错没错没错，
真的抓不准。有时候真的就是你知道，就是你只能自己一直去你知道接受新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最怕的就是固守那个什么成规，
没错，
然后觉得说啊、哦，我这样子是我的舒适圈 comfortable， 我就什么新东西我都要排拒。
Yeah, exactly, exactly。
这个才是最危险。
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他们这一代的小朋友最重要学会的事情就是没有什么事情
是
就是你不要
学会的，
对对对，没有什么事情是不会改变的，对，你 always 要ready for a new challenge， 然后你要学会那个面对新的 challenge 的方式，对，我觉得是他们这一代最大的挑战、对，他们生活显然会比我们现在更好更便利，可是他们面临的问题跟要学习的事情，他们必须要知道什么事情能够让他开心，因为未来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没有办法让你开心的事情也不会让人家开心、没有人因此而觉得开心，这件事情在你的年代就不会有价值，我认为、所以就是 how to please yourself and be happy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m、
哇塞哇，今天这集这个教养小孩这一集
真的是蛮开心的，总变成亲子频道了，
对对对，亲子频道这样子好啦，所以这个是我，但我蛮认同啊，就是怎么讲，就是说 AI 它绝对有它的会取代一些东西，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已经太明显了，
对，已经太明
显了，已经在发生了啦，像很多那个像图片的那个 Mid Journey 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小编或者一些画，你
是
那个穿衣服
的
模特，
对，
就不用了，
没错，海报设计，
海报设计也不用了，
对，对，各种
已经在发生了，
对，插画书，对，
对，那它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它提高了很多效率，然后它甚至可以有很棒的一些产出或者不同的选择，这样，
对，
但的确如果你今天是说哦，我因为我这个工作被取代。这个东西是个罪大恶极的技术，就是我要上街抗议或什么，那反而就不 make sense。
对，
其实你应该是拥抱新科技，因为这些新科技还是很多地方是需要被人去优化、去完善的。
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就像我刚刚是什么不晓得。
对，就像我刚刚讲，我们推的东西很常会推到工厂去取代这些工作的工人。那其实早期就是你会很常遇到 你的东西，比如说你做瑕疵检测，然后公司不可能马上取代，就是变成你的东西，那会有工厂的人，就是他用肉眼做瑕疵检测的人同时在进行，他就会早期的时候他会试图，就是他不认为这个工具主要是为他带来便利性，然后可能有一些 工业上就是有些类似检测 LED 会光源会受伤眼睛，他不觉得，他把它看成 competitor， 所以他希望你的东西不 work、嗯、deployment 就很难，因为你的东西在工厂 run 的时候他会破坏你的东西，或是让你的检测出错，然后改变你的光源，然后撞你的东西，让你的角度偏差，然后来证明说啊，你看人类还是检测比较好。可是这件事情随着大家对 AI adapt 越来越高，就是这些事情已经不可逆了，所以在做这样的事情去阻止它发生，其实没有办法阻止它多久。
没错没错，这就是那个卖蜡烛的故事，就是你是一家卖蜡烛的店，
是，
可是当电灯泡发明出来之后，你如果还在坚持我怎么把蜡烛做得更好，然后心可以烧更久，蜡烛的油可以滴得 更好，是没有意义的。
没错，
你应该要知道说你的宗旨是什么，我宗旨是提供亮光亮。
没错没错。
那现在已经进步到电灯泡了，那你就要去你走电灯泡这条路这样子。
没错没错、
啊。所以这就是，这有时候讲起来当然是简单啊，但是其实老实讲的我们都理解这个。阵痛其实绝对是蛮痛的，
对对对对，而且人的想法改变本来就需要一点时间，对，
真的很难，真的非常难。就像你也晓得不应该生两个小孩，就你还是生了两个小孩。
对，因为我爱我老婆。
讲到要生一个是不爱一样，我
没有，
很多是没有什么爱的。好了，聊一下，所以刚没聊到你个人，所以你是一路上都做 computer science 啦，或是 AI 这相关吗？
没有、欸，没有，其实我是物理背景的，就是我 PhD 是念物理的，然后我一开始的工作也是物理相关的，也就是我是在做材料，就是我 PhD 是做材料，所以我第一个工作其实在以前 OIBM Research， 然后他们被Hitachi 并购，然后是在做硬碟磁头，然后是一个很 open 很 research 的环境，然后环境非常好，然后工作也很轻松，我第一个工作在那里跟大家一起做 research， 你两个礼拜没去上班，老板也不觉得有什么、wow、对，因为他就很自由、
这个、还有吗？这区还有吗？
没有没有、oh， 现在
被取代了。
不是这个是美国这几年，我觉得就是应该说我进研究所的时候是大概我开始念 PhD 的时候大概是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 BioLab 刚开始走下坡，就是发生那个假造论文的事件。然后那个时候，在我相信我那个 generation 很多人会以 BioLab 这样子的工作当做是 career 的目标，因为它是一个在 industry 可是是做很前沿的 research， 甚至不赚钱。对，然后它就是以产出 paper 跟 IP， 就基本上想象力非常丰富。可是随着科技发展啊，我觉得美国企业也没有，因为各国都发展起来，它的获利率也没有这么高，它没有办法养一个就是这么烧钱而没有提供 revenue 的 team， 所以 IBM research 也慢慢在缩编，他们后来才会卖给 Hitachi， 然后那段时间过了一阵子之后，他们又卖给更 practical 的公司，卖给 WD。 对，就是他其实这样的单位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啦，
它基本上商业化，
对，它就基本上开发的东西越来越离应用太远的，他们就开始 cut down。 然后我后来就去了就是我在那时候他们刚要卖给 WD 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清华的学长，就是我大学是清华的，然后有个清华
的
学长，他们做
台湾的清华吗？
台湾清华，对，新竹清华，然后他们做 MRAN， 就是就是一个新型的记忆体，然后那个公司也是一个 startup 公司，然后他就找我过去一起做，然后就是那也蛮有兴趣的，然后做那个 project 做的其实整个过程也蛮愉快的，最后那个 project 也挺成功的，那个、公司最后卖给了台积， wow。 然后现在也那个 MRAN 这个 chip 算是很新的 embedded 的 memory technology， 最后也在 Phoebe 的手环上面什么有应用、
nice。
有出货，对，所以算是一个很成功的 project。 可是在那之后我就有一点觉得我希望了解我自己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价值，就是因为 我解决 MRAN， 我在公司里当作是一个重要的螺丝钉，就是有我的 intelligent input， 可是我到底产生多少价值其实不明确，因为那个问题是别人想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别人想要回答technology node 一直缩小，我该怎么样子有好的 flash， 有 non-volatile memory， 那不是我想回答的问题。那我就开始有想要知道说，如果我想要回答的问题，我到底能够在 不在这种 corporate 的架构下面，我能够产生多少价值？就是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有时候不困，有些人他们个性可能不困扰，可是对我来说很困扰。我想要知道我自己到底，我想回答我想回答的问题，然后我想要知道我自己有多少价值。然后从那个阶段开始，我就开始出来，就是慢慢走向创业这条路。我就一开始先
做环游世界嘛。
没有没有环游世界、
很多人是环游世界找自己，然后突然回来就创业了。
没有没有没有，对，我那时候就因为我在那个离开公司之前，我就已经做一些，我第一个创业的项目其实是跟一些 non-profit 有相关的，就是我在离职之前，其实我就很常 involve 一些我小朋友学校的募款啊，然后我们 Rotary Club 就是在美国台湾可能叫福伦社，
福伦
对对福伦社对的一些募款的活动，然后我就觉得他募款挺辛苦的，然后那时候就注意到他们有一个募款模式很有效率，就是他是跟餐厅或是跟餐厅或者是一些POS 就是公司就是销售点合作，然后合作方式就是我在我学校内，比如说学校募款，我学校可能有个三四百个人很 local 的 parent 跟 family， 我让他们去你餐厅吃饭，那你给我30%-50%的 proceed 当做是对，当做是
捐款，
对，那是 win-win situation， 因为学校用他的 network 做 marketing， 然后这些餐馆他们得到了 marketing 的 effort， 对，然后他同时
后来就有 Groupon 这个 business，
对，不 Groupon 比我早，可是 Groupon 原本是对，就是他的概念不太一样，我有点像是用慈善机构的力量，对，所以我就开始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做的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连接了很多在湾区的商家、学校、non-profit 什么各种 Rotary Club 啊，什么 Build Together， 就是这些公司这个募款做募款，那在一个 local 其实做的也还算顺利，可是这个就第一次创业我觉得有点太没有经验，就是他要复制到其他的城市这件事情的难度比我想象中的高很多，因为在一个 local area 我可以去谈商家，可以去谈店，那当我 deploy 这个 platform 到比如说 Sacramento 的人打来，我时常我现在还会接到电话，所以我应用虽然停掉了，可是我现在还会接到电话说，你们有在帮人家募款，那我们学校想加入，我说可是 Sacramento 那边我以前那个时候还在 run 的时候，我说 Sacramento 那边我没有店，那我先去联络一些 local 的店家，那也会有店家从什么 Seattle 打来说，我看到你们 platform 在 cover 上可以 download， 我想要募款捐款，那有没有学校在我这附近的 area 就是会参与这个活动，然后说那我帮你联络附近的学校，可是那个滚起来两个时间差就斗不起来，所以时常会有你有店家可是没有募款的单位在对接，那他久而久之撞起来就发现地推的成本太高，我就慢慢把那个收掉了，然后在那时候就觉得不就是自己好像不适合，我就加入了一间做自动驾驶视觉的公司，对，然后就开始进入我现在做的这个领域，因为自动驾驶视觉就是一个embedded system 的 vision system， 对，然后他做很多视觉的模型，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认识很多人，然后了解了整个产业，然后这三年下来我觉得其实现在 technology 跟晶片的趋势，他们需要一个好用的工具帮他们更容易的开发这样子的模型，然后对，就是从此开始我们就决定去年底今年初我们就出来几个团队的成员开始做这件事情，
这个不过这个创业真的是一个很勇敢的选择了，这个蛮需要这个傻劲，还有一群人喝酒之后拎杯就冲了这样子
对，
因为这很难是计算到OK 没风险了，这样子根本不可能不会这种事情，这样
计算完之后就像是结婚跟生小孩一样，算完之后就
不会
做 了
对，就不会做了，真的都是一股冲动，
对，一股冲劲，对，觉得说我们可以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不是很好吗？然后以后大家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
对，敢不敢？敢啊，怎么样？你敢不敢？那他妈来呀、啊！
对对对对，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那个脱衣服跳成功湖都是这样来的。
对，敢不敢跳？敢的跳、啊，你跳我就跳
了啊！对对对对，然后就一起下去了。
对，创业就这样子。那所以 Instant AI 是Edge 的部分嘛，对不
对？
对，
我们是专门做模型的工具。
所以你们实际的产品或是服务会是什么？你们是软体吗？还是有硬体吗？还是怎么样？
我们其实 focus 在软体啦，可是因为现在产业的落地方式还没有说有这么细的分工，所以其实我们有提供一些初始的硬件搭配，然后那可是我们其实主要做的事情是我不知道，就这个可能太 technical， 就是一般的视觉模型的开发都是有数据的收集，然后数据的标注，然后模型的训练，然后到验证，然后重复这个过程非常多次，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就以前 像 我之前的公司有一个帮东风，就是东风汽车做的一个夜视系统的案子，那他们那个模型的开发就是一个非常 painful 很漫长的过程，因为你想一台车子的开发，它模型可能你因为模型你需要同样的彩图方式跟影像的 quality， 那刚开始车子做出来它只有两台样车，那你要用两台样车去采集数千公里、对几十万张的数据，
的 data
对它采集非常久的时间，而且数据采集进来它的均衡度就是你要五个就便是人便是汽车卡车采集出来常常就是都只有你最常见的小汽车卡车也没有人也没有脚踏车也没有，对就是不够量不够，然后你要遇到各种天气天候，我觉得这都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做完之后你开始标注清洗哪些数据是留下来要训练的，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够智能化，都是都是工程师在理解，然后不断的迭代那个模型，开发一个效果足够达标的车载模型，就是 easily 要 over a year， 就是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整个流程，就是包含数据的筛选，包含数据的标注，甚至数据的产生，就是我们让它做了很多自动化的。那也 inspired by Tesla， 因为 Tesla 之前的 Tech Day 它就有 demo 过说他们。你可以想象 Tesla 的车子它其实不断地在收集影像，即使是这样子它还有很多影像无法收集到，就它有 demo 一个 case， 就是它在前车就是在加州就是在美国啊，时常会有积雪在车顶上，然后它会积得厚厚的，然后那个积雪开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有时候风大它就整块掉下来，
对，
然后后车就看到一个，尤其是他们的视觉效果，就看到一个白色的大板块嘛，
对，
他就刹车，然后就造成了一些事故。然后，可是这个数据你要怎么采集？就是你不可能一直跟在积雪的车后面，那久久才有一次，
对。
所以 Tesla 那时候就开始用仿真环境的数据去做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所以他的数据，他用 AI 产生的数据来做模型的训练。那其实我们的概念也很像是这样子，只是我们把中间很多环节都智能化了，包含就像我刚刚讲的，包含数据的筛选，就是哪些数据是好的，有讯息量的数据，然后数据怎么均衡，然后数据怎么标注，然后你要怎么样产生你那些不存在的数据或者你需要的让它均衡的数据，那这些东西我们都用各种 AI 的工具把它做得很智能，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用AI 来开发边缘计算 AI。
对，我刚才想说我有点难想象这件事情，因为当创投的时候我们最喜欢 challenge AI 团队，就是哎，这个数据不够，资料不够，
对，
你 train个头啊，对不对？那你跟没，如果你没办法 train 你的 model， 你这个东西就不 work。
对，
那可是我有点难想象，我现在反正所以说透过你的服务我可以不要说无中生有啦，就是说我用 AI 的方式去产生这个资料可以去 train 这个 AI，
没错，没错，没错。我们做了，我们已经在这么做了，而且
AI helps AI，
对对对对对
，AI together strong，
对，模型效果其实非常好，而且它解决几个大问题，就是像你刚刚你们也理解，就是模型它需要数据来训练，可是不是所有数据都是容易取得的，
对啊，
就你可以想象，比如说你要训练一个模型是做脚踏车骑士的 hand signal， 就是左转右转他们会手伸出去或是手往下比嘛，那种数据你从 Google Image 上 search 都是几乎找不到的，对，那你要怎么去采集这个数据，你不可能跟在脚踏车后面等他摆出说我要左转这件事情， 对吧，所以这个非常困难，就是，可是用现在的新的 technology 它是可以产生这样的数据，那还有一些数据不容易取得，比如说小孩子相关的应用，
对
对，比如说小孩子的表情、小孩子的姿态，那小孩子的数据，尤其是 underage 的数据，非常敏感。
对啊，我是想说，
对，不能买卖，
有很多这种医疗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像你讲小孩的服务，
对，
这些 data 其实你知道，要么受国家的掌控，
没错，
或者隐私的保护什么，它其实很难很难取得。
没错，没错，
这个也可以透过，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客户，我们正在谈，就是不好那个 disclose 他们，可是他们就是需要做一些小孩子的应用，然后他发现，我们是产生的数据嘛，那我们的标注成本然后数据取得都相对低廉，而且我们没有隐私权的问题，因为它就是 fake 的 data，
对，它是
我可以产生各式各样人种、各式各样表情动作 的小朋友他的需求的，对，所以这就不是问题，对，
好有趣哦，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实你是解决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这个其实也不一定是AI 的公司，就是他任何你需要做你知道，就是这种 你知道网络服务，然后我需要我知道一个东西，然后我要推荐给使用者哦，可能是什么，或者我推荐你一个另外一个东西，那这个都会需要像你这样的服务来产生 data 去做这个 training 的动作嘛？嗯，对啊，那这个应用是蛮广的。
对对对，希望。
希望我在帮你当那个包装那个东西。
好好好，真的，我让我的 marketing 团队失望。对 对, 對，我是一个 scientist 嘛，所以我讲话其实相对保守啦。
是是是，
对，我自己当然是对他非常有信心，像我全身心的投入，然后来做。可是就是他最后会长成什么样子，我当然希望他好。然后可是你倒是要我现在站在观众前面说这个东西 is gonna be the next Google， 我说不出来。
哦。OK， 所以这是这个台湾人创业的一个劣势，就是太谦虚了。那不然你让你举个例子，就是可以讲的这个案例，不用讲名字没关系，但可以讲的客户的案例，就是在哪些产业的应用上他们是怎么应用的。
比如说讲一些简单的常见的，像我们 H device、有一个很常见的就是说这种安防的应用，就 camera、这种安防 camera 应用，那它很常来做类似电子围篱或是一些违规检测。违规就是指比如说有没有戴安全帽，有没有穿
科技执法。
对对对对，就也不是执法，就是你进入某个地方某个 zone 你要戴安全帽、那然后有些地方你需要戴反光牌、对，或是反光衣。那像这种事情就很常见嘛。那以前传统的就是你比如说你要在工厂，就是在某个厂区做这样的东西，就比如说在炼油厂，那炼油厂背景可能有很多油管、很多蒸汽，然后会有一些什么禁止吸烟的标志，那你就需要对这样的场景做数据收集，然后去辨识说啊，这个人有没有戴安全帽，然后这些安全帽的种类，就是你要需要他针对他采集一些数据做训练。那现在我们的方式就容易很多，因为我们的客户他也许这个模型 deploy 出去，他需要在全国各地的医院或是厂区，那或是甚至在外国人，他的工厂公司有外国人，那他不希望在全世界他的工厂都做这样的事情，那难度就高了。那对我们来说，其实你要有外国人戴着这样的安全帽，然后或者是有外国的工厂的背景，你给我一些范例的图像，那我们可以就是帮他 handle 大部分的情况。然后所以我们的第一次验证的模型可能就已经在过去的数次迭代之上，而且on top of it 就是以前迭代完之后，就是你发现你会把抽烟符号就是一根烟，然后一个圆形嘛，一个叉叉，那个看起来很像安全帽的，就是要是解析度不高的 camera。 对，那你以前要把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变成不是，那你需要采集这样的数据。
对，
就是比如说你发现你辨识回来错了，可是现在因为我们做完之后验证完回来出错的数据，我们可以直接针对它生成很多抽烟塞在不同的环境下面，然后告诉他这是副样本，他不是安全帽。对，这个成本就低很多，就不是 not the same level。
所以你的 edge 的概念就是你这个软体就是直接 deploy 在客户的 edge 端嘛，
它的 device 上面，
或者它的 device 上面，对，
一般应用场就是一些家电啊，比如说我们有些客户他做那种 portable 的电风扇，他希望对着人吹，那人走来走去他就跟着你吹，或者一些智能家电，什么进来是鸡就用烤鸡的 recipe， 进来是鱼就用鱼的 recipe， 这种。对对对，
哇，这很酷。就是我觉得我最 fascinated 就是那个 AI train AI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你们的优势，然后也是让我觉得哇，这个对于未来的这个发展想象，我觉得是无可这个限量的啦。
对对对，因为其实 AI 就是现在 AI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AI 在各个产业有应用，其实 AI 在辅助开发工作上面已经很常见了，就是 Google 本身就已经有七八成的 code 原本就是 machine generate， 然后现在
Google 七八成的 code 是
对
都不是人写的了。
对对对，他们本来就是 machine generate。
哇，七八成耶。
对对对对对对，
哇，
而且 Google 自己内部有
Google 还养那么多人干嘛。
对就是他们做更 creative 的 work 嘛。
对，
而且 Google 自己我记得是上次我不确定这个讯息是不是精准，可是我有一些我看到一些资料， Google 内部可能评估 ChatGPT 的 coding 的能力相当于是他们 level 3的 engineer。 那在湾区一个 level 3 engineer 就是 annual salary easily over 200K， 就是20万美金以上，年薪就是在600万台币以上这样子。所以他的 ChatGPT 已经可以取代一个 Level 3的工程师。对，就是那也就是说 你看以前我刚刚有说，就是很多公司它也许基于保密，就是它自己没有这样子的工具，就是你不可能把我公司的 code 都喂给那个 OpenAI 吧，对吧？就是跟他讲说，你告诉我哪里写错，不可能。那可是一些那种 self developer， 就是一些那种开发网站的 freelancer，
就没有这个问题，
对他自己，对他自己，那个我真的很多朋友，他们已经开始 adapt 这样的工作流程。他们原本四周的工作，也许四天，对，因为他很快的，他就可以产生一个。相对没有技术在的程式码，因为它是一个相当有水准 Google Level 3的程式能力做出来的东西，它不会像是一些就是可能 entry level engineer 他犯很多错误，而且你跟他讲说哇这个不是我要的 feature， 这部分请你改，他马上帮你 generate 新的 code， 你马上可以试 run， 那个开发流程搭配起来就是co-working 效率非常的高，只要你没有说有隐私权的问题。然后我认为各大公司他们会开始我知道 TSMC 应该已经有这么做了，很多公司都会这么做，他们可以开始 deploy 自己的大语言模型，然后开始自己内部的开发，用这个方式加速，这是必然的事情。
对，没错，我觉得这是蛮合理的一个走向，而且就是已经在这样做了，
已经这样做了。
我今天蛮 surprise 听到 Google 70%的 code 是 AI 写的这样子，
对
所以你觉得会不会 AI 一直写一写，然后 AI 就越变越强，然后最后他们发现说，这个唯一可以打倒他们就是这个地球毁灭，这地球毁灭就是因为人类是这个世界的毒瘤，所以他们就发展了有五颗宝石，然后可以放到手套上面弹个手指，人类就
这个就是 sci-fi 电影的。对，我自己
觉得
对，其实现在啊 ChatGPT。我不觉得现在 ChatGPT 是所谓的有 general 智能的，它其实是一个总结了很多讯息的一个工具，然后它的所有的内容其实是总结网络上或者是它 available 讯息来的，然后只是因为它总结非常多非常全面，就像是人类去 search Google 一样，就是你就变成是 ChatGPT 帮你 search Google， 然后它能够处理的资料量多很多，所以它比你正确度
可能性高。对，可是 Google 不是之前说他们有个 AI 工程师离职，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 AI 再写下去，他深信这不是电脑程式，他深信这是一个有灵魂的这个对的个体这样子。
是，
对啊，所以。有没有可能其实 AI 对不对，就是因为现在是 ChatGPT 不是很多什么模式嘛，都是去抑制让它不要让人类觉得哇它真的是有很多，所以看起来好像还算安全，可实际上 AI 其实早就已经翻到某个程度
这样子。 是我觉得 Elon Musk 他的观点就比较像是 这样子嘛，就是他就 warning 大家
说比核弹还可怕，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说 AI 比核弹还可怕。那我自己比较乐观一些，就是我认为他还是在总结人类的经验为主，那要变成一个真正有创造性的，就是我觉得他现在比较像是总结了数百个作家，然后出现了一个数百个作家融合的风格，然后你可以在这中间任意的调整它，可是它并没有第101个那个新生作家的东西，就像是周杰伦音乐出来之前你让他作曲，他也许不会有这种就是快使用双截棍这种类型的曲调，我认为是现在还是这样的情况。那他未来会不会发展成就是变成周杰伦出来之前他就有周杰伦的曲风，我不敢说，可是现在我觉得还不是这样。对，而且我对于人类怎么使用这个工具还是比较有乐观一些的。
对啦，对啦，我相信我就是这个也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怎么讲，就是其实还是很多人 even 是很聪明的人或甚至是这些 AI 的 leader 其实也都很努力在做很多规范。
对，
不管是道德上的规范，或是真的程式上的一些规范，让 AI 不要哇一下子好像变得太夸张。
而且其实有一点，我觉得是它没有这么快发展成 generalized 智能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人类其实是有很多感官，就是人类的行为跟训练，就是人类人脑的发展跟资讯的处理，它是不断的得到 feedback 的，就是不管是声音，你讲出一句话，我像我讲完话以后，你对面做出一个鬼脸或是一个就哭了或是 sad 的表情，就是其实你是得到 feedback， 可是 AI 讲出来的东西它得到 feedback 是人类语言的 input， 就是你跟 ChatGPT 聊天，你刚才讲说你这讲的不太对，可是它的感官声音甚至你在这时候讲话有没有脸红，它其实得到的 feedback 讯息相对少，那这些东西是需要很多 sensing 的 device， 就是我认为 AI 得到的反馈很难跟人类 match， 那光是这样子 就很难让它变成一个 generalized 的东西，因为它要得到 feedback， 它才能够被 supervise， 然后有进步嘛。就像我刚刚讲的，也许以前开发，如果说是你模型开发完拿去路上测，然后从萤幕上面去标注哪个对哪个不对，那这个 feedback 就很没有效率。那我们现在当然我们公司是把这件事情 push forward 了，你就把这个影像 的结果稍微处理，可是依然就是不像是驾驶在路上开车，你其实得到的反馈不只是你有没有撞到前面那台车，你会知道说现在天空乌云密布，或是 对就是你还总结你人生其他的经验来判断路况上，因为比如说 路上面有两个红绿灯，然后 AI 他铁定傻了，他想说我要看哪一个，可是人类就会知道那红绿灯旁边那个 new 表示这是新的红绿灯，那你要看这一个，可是那个 new 的 sign 不会在红绿灯交通号志系统模型里面出现的，因为正常来说这是没有的。人类是从其他人生经验知道说，哦， new 代表这个东西是新的。那诸如此类的东西其实不胜枚举，所以程式啊，就是得到的反馈其实相对少。我认为离那个完全跟人类得到反馈是有很大一段距离的。
同意同意，所以各位放心，不会有 Skynet。没事没事，对、啊。不过不然呢，就是这个open minded 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刚刚我觉得蛮大一个 learning， 就是不要怕被取代，这个社会不会因为你不进步就跟着不进步，
没错，
这社会永远都在进步，所以你唯一能做就是让自己你知道就是更进步这样子。
对对对，不要害怕改变，
然后不要害怕改变。
对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说，叫做 you always walk at the edge of your ability， 就是每个人都在自己能力的边缘工作，然后你 enjoy 那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感觉。我觉得下面一个 generation 他们就是 always 生活在这样，
更辛苦，好可怜。我们已经很辛苦了，这个现在年代更辛苦，
但他们面对不同的挑战，
对，房价更高，对，气候更极端，然后用 AI 来抢你的工作，
可是他们有更多的遗产，对吧？
没有，但在我们这一代都花完了。哎呀，
你的目标就是
对，把它花完，不要留给下一代。
不过，可是因为这个开玩笑归开，可是我觉得生产力的提高啊，会让 global income 这种概念，像 Andrew 就是之前美国那个牙医候选人，
对对对对，
他那 global income 概念，我认为他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
universal base income。
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生产力完全超过，就是你们这些人。做那种 basic 生活所需的生产其实不必要，
對，
就是完全可以先满足你这部分，
就不要做，反正你都有这个钱，
对对 对，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对，你想陪小孩去海边采沙看看海你就去，对，
哇，今天很酷耶，学到很多干货啦。我今天学到最大就是Google 和 Tesla 股票可以买，哎，
对，
然后微软持续观察，
对，微软也买，
微软也买，都买就对了，
对对对，
你是一个超级这个牛市的一个倡导者，这样，
对，没错，
对啊，然后不过他们公司的服务我觉得非常棒，那听起来如果你是做 AI 的，肯定要用他们服务，因为可以协助你 data 的收集还有 label 这一块。然后如果你是做很多，就是你有像这样讲的，你可能需要这个去辨别一些东西，或者去让你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服务可以更完整的话，这个 Instant AI 的这个服务也可以协助你达到这一块，而且甚至是 Edge， 所以更 affordable，
没错，
成本比较低，
对，
然后其实效率是更高的，
没错，没错，
中央终端化的这个，
对，实时性好，然后功耗低，对，就是比较符合现在这些 AIOT 的市场。
没错，没错。然后 always open mind, always hungry, stay
always
hungry。对，然后那个不要
生小孩，不要
生小孩。各位，感谢，再次谢谢皮博士。
啊，没有，叫我 Kyle 就可以。
对啊，感谢 Kyle 来我们节目分享啊。那大家如果喜欢这集，欢迎到 Apple Podcast 订阅、分享五颗星。然后如果有任何想对 Kyle 讲的啦，或是对 Insta 这个 AI 有任何的想法建议，都可以到粉丝团留言，我们都会协助转达。酷哦，再次谢谢 Kyle，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次见，
谢谢 DK， 拜拜。
Thank you.